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换了个座位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没有恋爱脑但喜欢看恋综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需要你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的陈同学。
哎呀，非常高兴，
一键三连
啊！为什么需要你们给我们一键三连呢？因为确实流量不好。
哎呀，
我们是怎么坚持录到今天的啊？就是靠着一股子这种啊莫名的这个勇气啊、哦！虽然我们有些内容不适合给爸爸妈妈听，但是可以给你的
脏伙计们听，
脏伙计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小情人啊，
嗯，
这些听都没有问题。
对
啊，一说到这儿，那天我有个大学同学突然给我发，他说：“哎，美工，那个我老公啊，不，人家说的是我丈夫。”我说：“你这个词儿真的，我三十多年反正没听过，
非常学术
啊。”他说他的丈夫在路上突然听到咱们的节目，说想让我把他拉进群，想听咱们的私播。我跟他说。不进群也能听私播，但是我说我们的私播不太适合就是夫妻一块儿听。
对，
然后他说没事，我俩都是之间没有秘密。结果呢，他就进群了嘛，然后完了以后也买了几期私播。他说本来是想挑着买，结果一听他说，哎，都很刺激，所以我就挨个买了，
都买了吧、
啊。然后他们因为经常在路上这个开长途，
聊
两个人一块儿就在路上听这个东西，他说真的是。听的人面红耳赤，越发感觉很刺激，很有意思啊！所以希望大家除了一键三连之外，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
公众号，
听听我们的这个私播节目、啊。
对，
就是用现在比较火的那个甘肃那边说的话，就是很带劲，很有意思啊！好，那说这么多呢，今儿咱们要录一个什么主题啊？就是咱们王牌的系列节目。情感收录社，
嘟嘟嘟嘟。
因为今天呢，咱们的蘑菇姐呢去搬砖了，嫂子呢出去玩去了，抛弃了我们
小团体，
小团体，对。但是今天很不凑巧，咱们呢有一个听友呢给我们从这个北京啊，给我们寄了一堆绿色无污染的这个海鲜，像手臂一样长的这个
大虾
，还有一些什么小虾人儿，
对、
啊、
他们错过了，
我们就说今儿没来的，反正是分不着、啊。所以呢，美工今天的 title 就是吃听友，喝听友，还要听咱们听友的投稿故事。
对，
今天还是老规矩啊，咱们一人一段啊。而且呢，今天这个投稿的听友呢，是之前投过稿的一个朋友啊，
是那篇讲玄哥和雨柔的故事的。
对，然后他是应该叫嘉哥，是吧？
工具人
加哥，
对，然后一段莫名的三角恋，那期是多少期？
219，
就是219那一期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先听一下那一期。
对，
那得，那咱们今天第一段就由咱们这个范老师给咱们分享。
好嘞，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段。2023年10月18日那期节目，各位朋友们听到了友情、爱情夹杂的。
范老师，最近你的嘴瓢可严重了，就不知道是杭州话转过陕西话，还是陕西话说着夹着杭州味儿、啊。
说太快了，友情、爱情夹杂三角恋的这个小故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雨柔在朋友圈发了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点过赞的我没有再去理会，直到突然看到微信的红色提醒，玄哥的回复映然浮现。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直到那一刻，我明白，有的东西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那一个点上。缘分也好，命运也罢，这是一种本身都无法控制的力量。
给自己前面的故事做了一个总结。
群里有一位小姐姐曾经问我故事的后续如何。故事的后续是两人于2024年1月1日完成了订婚。并在去年12月份完成了领证。
哎呀，不容易啊！
咱是个连续剧啊，
是吧？对，
爱情
开头结尾
啊，
对，而且还离得这么近。
对、
那天的雪下得很大，一片白茫茫的天空，纯洁无瑕。透过玄哥的 vlog 分享，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在去往民政局的路上，肆意地挥洒着雪花，欢声笑语，嘴角也控制不住地上扬起来。一路走来，从小学一年级到如今
确实长啊，
岁月如梭，可以说我们彼此的关系早已经无需再说。真的再次祝福他们这段感情，一段从青少无知到经历社会磨砺的两人终成眷属。而我的一些故事也算狗血，趁着回忆涌上书写几段，日后也好留念
啊。那就等于 今天主要是给咱们讲他的这个情绪。
对，
嗯，
那俩电视剧已经到大结局，已经结束了。
今天新开了一个第二集。
我以为他没有自己的情史，只看别人的情史，原来也有故事。
这就是属于啥？男一的故事拍完，该拍男二了。
哦，对。
端起一杯咖啡，默默地放上音乐，好不容易，开始沿着时间隧道回忆书写。我的感情史大致可以分为3+2吧，三段正史，两段野史吧。年龄段从17岁跨越到25岁，提及到比较狗血的当然是两段野史啦，哈哈。
8年、
嗯，什么叫野史？就是那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约炮还是
就是脏了怪了、嗯、乱七八糟的那些
正经的、
嗯。
第一段的话，记不得是17年还是18年了。中专毕业，一身臭毛病，就想着出去工作了，反正只要不读书不在学校怎么着都行。但那时候狐朋狗友交的不少，毕竟是在北京，关键的时候找这些哥们儿办个事儿，还是麻溜的就给解决了。帮忙找了一个保险公司，什么也不用干，到月底领工资就可以，纯属是混日子。
这这么好的工作，
不是，这哪是狐朋狗友，这是你那啥
衣食父母，
对，没有血缘的爸爸。
人只要太闲，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不得劲的情况，要不就是心烦，要不就是意乱。恰好那个时候，国内一款相当炸裂的交友软件可以说是横空出世 ，so。
嗯，听过听过，
嗯，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个软件。
对，但其实我跟你说，一直不理解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也不让人看照片，然后瞎用声音在那聊了啊聊了啊，但是有很多人爱用。
你试过？
探索性的研究性的、
研究一下，想作为这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
只能用语音
素材。
有些你看，咱用那个之前什么陌陌，还有什么探探，就是先看照片嘛，就左滑右滑。他、那个好像就是
得聊了才能发照片，
哎，好像是那是那种。
就是嘛，蘑菇不是用过这吗？我就说，
你看谁不在说谁？嫂子说他原来也用过，
我记得他说过看过照片嘛。哦，原来是私聊了、就是。
对，反正就是让我觉得比较慢。
你不能偷窥别人。
我没有这个耐心，我就觉得这太慢了。要快刀斩乱麻那种感觉。
嗯，我应该是第一批用这个软件的人。那时候没有各种资本的注入，无广告，也不需要充值就能和别人畅聊。而且当时我很清楚的记得，有许多新加坡、新西兰、泰国的一些华人也都在用，因为经常语音会排到。
哦，语音
还真是语音、
哦。它主要是用语音来先沟通，
那就跟发微信这样一样的。
对，它可能就是。类似于我建个房间，大家都能聊。
哦，
那就是类似于拿语音交友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声控不是就声音好听的人不是很吃香？
但就害怕是那种什么声音马杀鸡啊，小甜甜之类的。
喂，哥哥。
是。感觉加起来也很厉害，年近40的人加起来也无人能挡。
好，
然后我的一段不算恋爱的恋爱便由此展开。他的代号为静静，在与他沟通的过程中，我可以发现静静是有些文艺的女生，因为她会经常分享一些读书笔记给所有人展示。而我唯一从小坚持的正向爱好就是看看书。
哎，这在SOG里面展示读书笔记了，
嗯，好文艺啊！
您老是。北京的毒药嘛，你看下面他说的快。
嗯，他隔三差五的分享《红与黑》《百年孤独》《白夜行》《幻夜》等等小说，
就这几本书，这不
全都听过
啊？对，我没看过，
就前十烧销量榜
啊。对，这些就是泡妞的时候就是说绝对可以。
那你要说静静是女版那个毒药，
不，他俩这肯定是互相洗，因为谁上来跟我说，哎。那个美工 你喜欢看什么
百年孤独
啊红与黑我说去我说
种类从名著到推理小说这些书我也看过而且觉得很耐看
这些书我也都看过呀、嗯、
我也觉得很耐看因为永远打开是第50页
所以你能发出刚才那哥哥那种叫声
哎我应该当时也用用这个软件
不是您那个年代还没有
蘑菇不是都用了吗
那
我
不是您有对象的时候这个软件才出来蘑菇人是扛到
一直没
扛到年近40还没对象、
哦哦、对对对对对、嗯、懂了懂了
哎呀蘑菇现在
小心没你小心蘑菇在评论区
疯狂打喷嚏
对和一个人熟悉的最好方式就是有共同话题书便是我和静静的沟通桥梁 那个时候我们还会相互给对方写诗，写短篇的小说，精神上给予对方的生活支持。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家里事情或者自我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我重新选择了校园回炉重造。而静静则是因为校园霸凌，没有人敢同情他帮助他，孤单的他只敢在网上倾诉自己的痛苦换求慰藉。
最近这校园霸凌这话题确实
对，我们当时只觉得对方是自己很重要的人，至于男女朋友进一步的关系没有提过。是在我当时忙于回学校进入高职补习班的时候，没有怎么好好和静静聊天，突兀的有一日他给我发了消息，我们可以网恋吗？我当时觉得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最好是知道彼此的声音还有样子，哪怕是你骗我的，反正不奔现，我至少了解这个东西。
说到网恋这个事情，那天群里那个听众也在说，就说网恋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快感到底来源于哪儿。我觉得肉葵像是网恋过的这种人。
QQ 吗？那会儿有咋加上的我也想不起来了。就是互相说不开心，
就是个精神上的一个陪伴跟慰藉。
对对，
还有就是暧昧嘛，
但是隔那么就是用文字暧昧，
就是随时有一个发信息的人儿，
不发照片，那会不流行发照片，
那男生会愿意吗？一般好多男生都
我不是，我没玩过网恋，因为我无法理解。
但那会我可能一对他，他也有，也许有可能人家
一对
多，然后最后发现咱是个纯纯的傻姑娘，然后反正后来就不了了之。
然后隐约记得我当时要求爆照之后，他连续发了一堆很怪异的符号，好像是抓狂的感觉，然后打字了一句话，等我会儿。然后过了十多分钟，一张大概是夜色长发的自拍照便发了过来。可以说静静长得眉清目秀，五官还是比较立体的。
对，很多这玩意儿网恋为啥用的都是人家网图假照。
感觉这是不是他临时就当时拍了自己一张然后发
现 P
的，现 P 就不能是真实的。
十分钟嘛，肯定是 P 的。
陈同学，你是懂的。
声音的话比较一般，当时我觉得他不应该是这个声音，因为他的名字还是有诗意的。静静还有诗意，
可能
啊，真实的名字，
真实的、
啊、
或者大名吧、
啊。啥？我咋没有理解？他们不是一开始是因为语音认识的？
对啊，
他为啥这会才说声音的话比较一般？
他可能觉得声音和这个照片不太像，
不太
对不上。
对对对、啊。不过我这个人对于颜值没什么太大要求，一般就行。声音也是如此。
你网恋你要什么要求？
哎，那是人家幻想嘛，网恋玩的就是个幻想。
好好好，你懂你懂。
就是为啥用假照，人家都不想
愿意，
就是在脑海中的一种幻想。
觉得静静和我聊的挺 happy 的，而且很多点我说个半句，他就能 get 到我的点，这点很杀我。他每天会早上5:30给我发早安，
这有点太早了。
好早呀，
不是，人家可能都是要高考
学习嘛，
高考的学生
起得早、然后说一句鼓励或者新学到的有诗意的话分享，然后我看到也会予以评论交换意见。等到下午的时候各自放学再开始畅聊。到了晚上呢，我会听静静说话，
我会静静
我会静静听他说话。一不小心
听静静和静静听啊
不一样，
意境不一样，但实际是一个
差不多，对、
都是听这怂说话。
时不时的插话。有一次我跟雨柔吃饭的时候，
你看雨柔又返场了，
返场了。
他看我机聊正酣，也凑到了跟前查看，于是他就耶的一声说加个网
恋。不是，你这个说的不对，他就
耶。
气氛没拉满，
是这个啊。
说加个网恋有风险，你可别上头。我看他的朋友圈总是觉得怪怪的，长得也有点奇怪。我当时也没什么反应，说得得得，谁能有您好看呀。雨柔便咧了咧嘴，没有再说。你这个语气的确
阴阳了人家一下。
直到这段网恋持续了半年，我忽然有了想见见面的冲动，可是屡次被他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然后我当时好像有些情绪了，有那么几天冷处理了，不再回消息，不再接电话，以及理会贴吧的 at。 好像又是如此的场景， 以退为进的招数。他给我打了电话，沉默良久，他说，你是真的喜欢我吗？我说是呀，我们不是每天都聊得很开心吗？你怎么还会担心这些呀？我说我的性格你应该知道的呀。那时候他在山西上学，我在北京上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去找他，毕竟这个想法是我提起来的，而经济条件来说我也还算 OK。 于是在西单买了一件礼物就去找他了，只能说那时候还真的比较幼稚或者单纯吧，就想着见一面，也没有想后续在现实中在一起或者拉近距离。
嗯，这看我跟你说，网恋这个事情
一定会奔现吧，大概率都会奔现。
对，就肯定大家都有这种期待，你知道吗？为啥？就说我觉得啊，一方要求另一方使劲儿非要想见面，另外一方就是死活不见面。
嗯，
那这个东西就很有可能他的外貌就不占优势，见光死。
哎，我还有一段，然后就是我当时不想见面的理由就是觉得还没到时候。
但是我的概念再聊一聊，这玩意儿就凉了。
嗯，
就是反正就是感情发展的一个阶段，你不往下发，
然后就见了，见光就死了嘛。我觉得那会儿我挺好看的，大学，然后对
方那到底是谁死谁嘛？就是人家
他死了嘛、啊，他在我心里就死了嘛，啊、对吧？
不理他，
嗯，不理他。后来、就
是，但
是
他主动要求见你的，
嗯，然后我礼貌性的还是就有信息还、也见了，后续还是有这个礼貌性的回复信息的这个来来回回。然后有一天打电话跟你说。你等一下，我要跟你说一句话。然后说我现在在操场上，然后突然喊一句啊，肉葵啊，我喜欢你。然后我当时在走在晚上那个校园里，接着电话，对我
不是，
也但是也没有人听到、他喊嘛，对吧？
哦、
他在
他们学校
喊，对。然后
当时是大学还是高中？
我大学的时候嘛。
哦，你大学还玩？
哎，不对，我高中的时候，对、我高中的时候，我走在。西工大的大学校园里、我记得很清楚，走在那个西门，哇，我当时听我就觉得这人确实是
关键不够帅，
关键不够帅，头长得像个蛋头，就像个鸡蛋，
个子挺高，尖的那一头在，
你知道为啥
在上头吗？
对呀、
啊，在底下就是鹅蛋脸，哎呀，
就为啥开始会愿意见我？一开始不想见是因为觉得有点不到手，但愿意见是因为平时聊的话，其实。他发照片我会觉得有时候我照片也不是太那啥，而且他发的照片看起来他本人很瘦，他发照片只拍脸的话还行，他整个人一见是高高然后跟个麻杆一样，而他很喜欢科比，对，他拍的那种他打篮球呀、什么那些照片分享的，其实就是他拍的比较好那种照片，那我觉得可以见，一见本人我说我的妈呀，
看这一下网恋就破灭、
对这个本
线，你不会觉得那你之前聊了这么长时间都是浪费？
会觉得，肯定是会觉得、
所以就要先见、
也对，
所以你看探探为啥比瘦火，这就是核心原因。
咋商业模式了？
我跟你讲，我有个弟哈、就是他有一次说他是在，也是有一个那种软件，那个软件是类似有点像发朋友圈那样的，然后就不经意扫到有些女孩的，然后看有个女孩就可爱拍自拍，然后呢氛围感也很强，然后很文艺啊，每次拍的照片感觉那个女孩就是有一点肉感，但不是那种很胖的感觉，然后长头发，反正五官很漂亮。然后就聊了可能一两个月说见面吧，反正聊的感觉也挺好的、见了以后他说那女孩就从校门口走过来的路上那一段路，他本来想着不行就忍一下见一下，实在就到跟前还没走到跟他还差100米的男的就那弟弟跑了，他说来了个正方形，
那是人家脸瘦，是那种脸瘦的，
不是能 P 吗？
反正我上高中那会儿还没有 P 图什么这些东西呢，只能说
是
确实刚好拍的还可以、
不是，我跟你说那阵儿没有美图啊啥的那些东西，但是那阵儿的像素不清楚也是一种变相，
是的是的、
我其实更喜欢当时的那种感觉、
就模糊朦胧感，
随便一个网吧的那个视频拍出来的都帅帅的、
对，我的那支付宝头像到现在远看也很好看、
哎呀，我想想我好像到现在都没跟什么网友就是有这种见面过，
我感觉也没有，我感觉那时候就没有网友呀，你的网友从哪来呢？咱以前QQ 就是你会
我的都 QQ，
上大学之后就是人人网，
你像原来咱 QQ 你大多数还是会加你的朋友同学这些，
有那种偶尔有陌生人
随便加你
漂流瓶、
也不是随，最早的时候就是无缘无故就有，
最早是无缘无故，那都是我在小学嘛初中初一的时候，
嗯，
就随便加，
那不就我高中嘛，
啊，对，然后我当时网名一直我说节目出过叫帅哥嘛，人就问我弟弟你有多帅，
我的名
帅的无法想象。
我跟你说，你知道我的 QQ 名叫啥不？
美女
叫醋女。
为啥叫醋女？醋女
西醋女。
啊，那我应该叫许仙，你是白蛇啊？哎呀，咱说了很多咱们见网友这个失败经验啊，然后咱们这个呢，投稿这个听友呢，接下来呢也要去见他的这个网友了，咱们听听他是什么经历啊。那接下来由美工给大家来分享啊。然后呢他说，我找到了他的时候是在一个公园里，当时是周末，人不少，我找了许久都没有找着。后面呢打电话询问，他说我一进门就看到了，想逗逗我，让我去草坪上等他，一见面我就傻眼了，这他妈的不是个男生吗？
我靠，
我女装大佬。虽然他化了妆，穿了比较中性的衣服，但是我的眼神很好，侯杰一眼看得出来。我实话了，我说您华叉镜，
好不透露名字，
叫出了他的大名
啊，大名
啊，是有点失忆。
哎，不是这个，你中间加了个叉，这个很符合你这个现象，就有点想骂人那种感觉。他点了点头说，加惊喜吧。
惊喜惊喜，
我说惊喜。
哎，你想象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场景，
他肯定是摇着头说的。
我这个性格肯定说，我说弟弟，就是如果你是个女的啊，不管你长成正方形还是梯形，哥哥今天都跟你睡觉，但你妈你是个男的，我实在接受不了啊。
就是我他一说这个，我就想起那个《非诚勿扰》里面葛优给
常远演的那个
啊，就是
第一部每部都不一样，
对，每部都不一样。就是您放过我，放过我，
放过我啊！我当时呢，应该是一句国粹直接脱口而出，不加思考。我的心情就是发发发，应该就是英文啊，
F 字。
我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当时一句话给我整的不会了，他说重要吗？确实挺重要的，
当然重要了。
我只能说。尽管在国外这种跨性别的思想已经传入我国很多年了，依旧是相当炸裂的回答。
嗯，
对，
这个事情跨性别没问题，但是你得让我从开始就知道，
对，你得说实话
啊，我得是奔着这个事儿来的嘛。
啊，对，你是用假性别来骗我的吗？
嗯，
我当时用手扶着额头，脑海之中无数个夜晚，他向我诉苦，别人校园霸凌的他的瞬间，我瞬间反向思考回去。
是是是，
可能内心他当时觉得你该，你都骗人。
人家没觉得人家骗，人家觉得自己就是个女孩，可能
是有这
有的有的、
哦、
有的天生这个
啊、
嗯。
他说我不理解校园霸凌的这种混蛋行为。但我理解为什么他有些不受同学的待见了。
嗯，
可能在世俗的眼光中，国内就是不能把同性之间的感情放到台面上来说啊。与我个人，我不排斥，但我自己也不会去接受这样的关系。
对，
虽然当时记得很亢奋啊，很不理解，但时过境迁，成熟之后才觉得有些话不该说出来。啊，你刚不应该不是亢奋，我觉得他是气愤。
对，
他是应激反应。
对，他说亢奋的时候，我以为他是
兴奋了，
接受了这段感情啊。记得他当时问我，除了性别，我们不是在之前聊得很好吗？我当时也是毫无情商的一口咬定，是静静欺骗了我。
那倒对着了
啊，是他其实他就是一种
两个主观都没问题
啊，隐向的欺骗嘛。我觉得他没有把这个事情主动说出来。我全程都是把她当成一个女生来网恋的，可当我提出见面时，她能最终来见我是给予我尊重的。
对是的。
可当时我因为觉得反差太大了，所以也是果断的冷眼相对，但她并没有放弃，依旧试图掰弯我。其实我觉得她这个都不一定，就跟咱上一期那个不一定是真的掰弯，她内心就像你们说，她可能真的认知就是我就是个女生。
嗯嗯，
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依旧试图想掰弯我。
嗯，
我当时气愤之余想的也是掰直他，
掰直他、
啊、那太难了、
啊、那互相掰吧。
对、
嗯、同时呢想改变对方，这一个点上我们不谋而合啊、
嗯、
就是他们都想改变对方。
嗯，
不是你改变他也没啥用，人掰弯你是想跟你有情感上的发展，就你把他掰直了咋，你俩还是
好哥们儿，
好哥们儿，
好哥们儿。
同时呢，试图想改变对方，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太天真了。
嗯，没错。
在山西的那一个月里，他就竟然堂而皇之的化妆成了一个女生的样子，穿着黑丝来见我，
还真是女装大佬、
啊、模样倒是有几分姿色、
嗯、所以说那个晚上的在路边黑长直拍的那个照片，
应该就是他，
就是我、嗯、现在不是网上很多都是直播，就是说自己就是女装大佬，人家外貌真的长得很好，但是我确实也不能接受这种、
嗯、
还是我说的觉得有一些杠蛋的感觉啊。
嗯，
说除了性别这一注定的条件，其他的感官我都可以满足你啊，
说的很
直接，其他的感官我都可以
满足
啊，都可以满足我啊、
嗯！
我当时觉得静静真的，反正为了我是豁得出去啊、
嗯！
而我当时想的是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因为静静的条件还是挺好的。当时我认识一个同学，聚会的时候聊过理想类型，与静静的外貌和一些爱好都比较吻合。
这个
女静静的男生外貌哈、
嗯嗯，这个确实想的有点多了。
对，
因为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
刻在 DNA 里。
就是、人能掰弯直男，但是没见过直男能掰弯、
掰
直那啥的。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明咱们这个投稿这个听友确实想之前搞人家的三角恋啊，现
在还想掰直，
先要把人家 女装大佬要掰直，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嗯，可以。嗯，也许就是因为他那些混蛋的同学看他长得清秀，声音有些瘦，天天骂他娘什么之类的，导致最后心里真的扭曲了，从而性格自闭，经常被同性瞧不起，也没勇气喜欢异性。
啊，这还真是有可能的。
这是他自己的分析。
嗯，
试着让他与合适的异性接触是我当时所想，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证明了我是错的。
嗯。
和这个女生聊了之后呢，静静更觉得男人才有意思，变成了集美啊，
姐妹，
姐妹了，
嗯，
一起讨论哪些男人好，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
不过在我刻意的拒绝下，静静也表示会默默喜欢，保证不公开，不给我制造所谓的世俗的麻烦嘛，
嗯，
我当时也觉得，没啥，和静静确实聊天有种同频的感觉，古话有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和他恰恰是一个符号，大概都能 get 到所表达意思的那种。离谱的是有一天他就邀请我到他出租的一个房子里了，我当时呢也没多想，直接就去了，当时他就想灌我酒，看他始终没有放弃，
没放弃，没
想弄你的这个想法。现在回想起来呢，幸亏他妈的当时我没喝伤，不然就贞洁不保了。想起这事儿，我就菊花一紧。不，你不用害怕，他肯定会让你蹬他的。
对对对，
这孙子酒量是贼猛，不过他不能掺着喝，只能一种。我是后来又外卖了一些啤酒，这才把他给喝趴下，然后就没有意识，就睡着了。等我睡醒的时候，忽然就感觉脚边有什么东西在跟蚕蛹一样涌动，这才看见这货把我的袜子搭在了自己的脸上，一脸享受的低声呻吟。
哎呀，
哎呦，
这个画面感。
所以他前面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他就是想弄你。
对对对，
美工读到这儿、
哦、要联系才有机会。
美工读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脱下
去了
外套。哎呀，也不知道是虚汗还是兴奋啊。
你是虚汗，虚汗，害怕，害怕，
害怕，害怕，
这场景太害怕。
嗯。我当时呢瞳孔地震啊，再一仔细看，他好像没酒醒，属于酒精挥洒人性本色的行为啊。
嗯，
反正就是借酒乱性呗、啊。
嗯，
吓得我赶紧给他推醒了，我说你丫干什么呢？啊，拿我袜子做什么？他也是迷迷糊糊，一边乐一边说不知道怎么了，就感觉忽然闻到一股他很迷恋的味道。
你就懂了吧，网上要穿白袜子呀、啊、什么的那些男生。
陈同学这个风稿确实也没胡分啊。他说这是第一次感觉到很奇妙啊。我当时就想赶紧回酒店提前退房。他当时就不行的那种。就是要不要不要那种、啊。抱着我的腿说不要离开。但是我三下五除二收拾好就撤退了。
赶紧走吧。
说以后咱再别联系了，我们没可能，你也别去祸害别人了。后面他还经常给我发一些短信，说网上看到什么衣服，想让我说出一个地址，他邮寄让我穿，还说 穿腻了可以再退，他再给我买新衣服，反正我是没办法理解，可能就是买一些什么正装呀那些是吧、
嗯、
反正我也是没办法理解他拉黑什么的，直到各种社交软件完全封死、
嗯、
啊、
嗯、
就是
全面封死，
人一步一步试探他，然后他说最后恶心不行了，完了以后就是把人家全拉黑了。
嗯，
时隔多年我想说的是你很好但不适合我。
确实不适合。
我经过这一下，我不知道怎么着就果断接受了一个当时追求我但是形象什么各方面都不是很好的一个女生。
他疗伤了在这儿、嗯。
就是可能远处跑过来离一百米的时候，我操，这怂是个梯
形。梯
形、嗯。
但是好在是一个女生。
嗯，不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同性恋还是这种女装大佬，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接受，但问题是你得提前给我说你是这样子。
嗯，
你不能以女性身份跟我聊，最后你告诉我我是个男性。
嗯、
这就肯定是存在欺骗性。
对。
其实女生碰见这种事情比较少。大概率我觉得都是男性，
对，
女生好像看到 T 也没有反感，不像男生看到 TS 反感的要命的。
对，
女生的这种 T 不会骗你说我是男生，
对、啊、
而且肯定你在聊天过程中我面对这个性别不一样，我肯定那种心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对，
如果他直接知道这个静静是男生，他估计在聊那些什么书呀啥，他也不会有那么投入或者怎么样。
就是好
基友。嗯，
这个状态我是能理解，就是见完以后整个人就是生理不适，完了以后咱这个听友确实他相对性格脾气还挺好，
他还在那儿待了一个月
一个月、
嗯、
啊，
试图把人家掰直
闲啊，确实是啊，用是咱们西安话就是纯闲人啊，寒人。嗯，这个就是他第一段这个
野
史吧、
嗯、
感情史，也确实挺害怕啊，所以要、啊、祝大家玩这些软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啊，你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个什么货色、啊、
嗯，
是什么目的、
嗯、什么目的。得，那咱们接下来就分享他第二段这个野史。
嗯，
那接下来就由咱们的这个肉葵给他们接着分享啊。
好，这是他的第二段故事啊、哦。第二段野史是专升本的时期，我这个人是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情况归类为玄学的人。
嗯，
比如我的一段正常的感情和第一段网恋几乎就是同时间的，不过当时的我选择了网恋，而身边的女生也没有断了联系，也没有很热情。
渣男。你这不就养鱼吗？用现在话说。
只是一直能说上话，偶尔出去玩玩。后来也是在网恋结束开始了第一段正常的恋爱。嗯，第二段恋爱就比第一段恋爱纠缠的多。记得那个时候我学一些高职的语数英，新的知识讲的很少，我很快就吸收了。大部分讲的还是一些初中的知识，我听了几耳朵便没有兴趣再听。考试在四个班里面也能考进前十，不过并没有什么卵用，成绩只对本科入学有帮助，专科的大专只要不是太次的成绩都是随便进的。
嗯，
我当时没有想着读本科，因为当时暗恋的一个女生她准备考一个金融类的大专，我当时也是信誓旦旦地对她说，你考哪我就考哪。
You jump I jump
恋脑。
这个女生也不算是特别漂亮，但就是对我的审美点，1.7米左右，有的时候很淑女，穿着粉白色的碎花长裙以及浅色的小跟鞋，有的时候也很酷很飒爽，穿着粉色的帽衫，外面套着新潮的牛仔外套，下身则是合腿的丝袜，
配
着红白经典配色的 AJ。
哎，这个穿法啊，就是真的好多男生喜欢这种，
还挺流行的。
咋下半身消失、
啊、不是，就是黑丝配 AJ。
嗯，我跟你说，我是因为腿粗，不然我也想这样穿。
你也想这样
穿？我也觉得这样穿好看呀。
但是你这样穿也显得健康，因为
腿粗。
我们公认有力量。哎，啥？马上这首歌什么调？
我们公认有力量
啊！对对对，
我知道你有歌。好好好，来，谢谢谢谢啊！
不过腿粗就是健康了，我心脏贼好。
就是啊，就是。
我就一分钟跳59下的人。
哎，我继续。他是属于那种在异性面前小作，但在同性长辈面前很乖巧的那种女生。学习也是认真听，发的卷子一道道的去做，英语不会的一个词一个词的翻字典查询中文意思的那种人。我称他为欣欣，是我的前桌。
哦，
他的同桌D 迪迪是一个长得比我帅的而且家庭条件比我优秀的男生。
那咱不清楚为什么这两个字你要用拼音配。
是
是咋是不愿提及还是受伤太深。
我以为你要说迪迪。
哦，不能读迪迪啊，这个攻击性强。我们三人成绩，我的语文成绩最好，欣欣的英语成绩最好，迪迪的数学成绩最好，总分来说是我的最多，迪迪的最少。好好好，嗯，
小团体
啊，语文分高吧，可能啊，
就是学校界的三国。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舔狗的形象，会做好各种笔记，然后天天发给他，然后给他买零食，总是找借口说去丰台找朋友，顺路送他回家，逗他开心。嗯、我和迪迪是舍友，
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给人送丰台。朝阳
咋走回去
啊，他们出差去了。
从学校吧，可能。我和迪迪是舍友，然后欣欣这个女生的前男友在我对面宿舍。你这个关系确实
复杂。嗯，
欣欣之前中专班的几个男同学都在对面宿舍，我那时候也挺傻叉的，没事就去对面宿舍当小丑换取有用信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时太怂了，有无数次和叉单独在公交车、地铁、西单、南锣鼓巷出去玩的经历，我都没有牵手过。
不是，叉是谁？
就是
欣欣。
欣欣，
哦，哦，有无数次和欣单独在公交车、地铁、西单、南锣鼓巷出去玩。
那刚才那个人是不是叫华欣？
华叉欣，
华叉镜，
华叉镜，
华欣镜。
好，一通分析。嗯，我都没有牵过手，虽然说他一直给我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像是吊翘嘴那种感觉。
咋还钓鱼呢这哥们儿？
就是看你上不上钩。但是现在回想，可能双方当时沉迷于自己扮演的角色中不能自拔。
对着呢，这就是恋爱的时候，这个人设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哦，就跟在网络上一样。
尤其是旁人说，佳哥你别怂了，赶紧说喜欢人家啊。我更是心里开心，嘴里却自嘲，说不配人家之类的屁话，搪塞尴尬。与此同时，其中一条暗线也发展了很久，几乎和认识这个女生同时发展的。
你看，这还是有别的选择啊。
嗯，
反正也不啥好人。
我在那几年宿舍刚安上宽带，很兴奋，把家里的电脑带到了宿舍，然后没事写写小说，挣点稿费。
哦，还能写点东西啊。
嗯，能谈恋爱，
怪不得爱投稿呢。感谢啊，感谢
感谢感谢。因为是个常年扑街，所以也没啥人看。属于可能月收入最高能有10000多。
那也
不少了。这还不多。
不是，你这
真的多。
你这是羞辱美工吧。羞辱美工快干5年了，你看加起来能挣10000不、嗯、
但也不稳定啊，可能写几个开头都会被编辑直接否定。当时忘了，可能是为了追欣欣，
嗯，
苦追韩剧、言情剧，那时候也是有素材、有感想，然后就想着在起点开了本女频书《含沙射影》，借物喻人，在书中表达某种感情。
什么叫
女
频
书？
就是从女性的
频是频率的频，
就是我认为就是从女性角度去写的这
女生频道的书。
哎，对对对，
嗯。
现在看来，更准确的说是自我感动。
哦，
看来
书中表达感情，
写书也得有生活。
那肯定的，所有的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哦，他说他这本书讲的是青梅竹马，因为误会、家庭分开，然后又相遇，然后相爱的这么一种类型的故事。
这
短剧吗？
不是不是不是，少一个癌症跟车祸。
哎，
对，
就是
就完美了。
对对对啊。
没想到那头直接编辑看了看就说没问题，进入书库后 QQ 他，他捞这本书签约。
哦，就是你先写完自己传，传上去之后人家签约你。
哦，嗯，然后每日2500字左右的日更一章的情况下，有一个女生每天都给我加油，还给我直接创立了一个书友群。不过那个群里只有3个人，我 那个女生的小号和那个女生的大号。
子乔他当年也是这么弄我的，说要给我建一个粉丝群，挖进去仨人，我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好，他反正在群里就一直鼓励我说加油，写得很好啊，姐妹之类的话。
把她当女生了吧？
把她当成女生了吧？
因为我的笔名取得云安什么的，
就像个女生的名字。
后来解释以后，她就很震惊，原来你是男生，哇，就感觉发现宝藏一样的感觉。
你看，这就跟发现的女装大佬不一样。
对，女生发现只要喜欢的一个女孩是个男生，
就更喜欢了，
对，
是吧？
因为他觉得男的很少能跟他这么同频，他觉得这是他的命之星。
命之星，好。
对。
然后我为欣欣算是创作的这么一本小说，精准的契合了书友小姐姐的所有想 get 的点。我为了和欣欣有共同话题看的言情剧，反而是和书友小姐姐聊得很投缘。等到这本书完结的时候，他给我打赏了不老少的钱。
可是榜一大姐、
对，是我书友榜的第一名。而我俩聊天的空间也从小群到了微信私聊，也是从朋友圈我第一次看到了他本人的模样，挺可爱的，合照中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他。
不是，我现在没懂他刚刚讲的是他跟那个欣欣的事情，这跟欣欣还没有任何完结，
就
有点又认识了这个书友了。
对，
所以为啥我每次喜欢装什么深沉呀什么的，就是你忧郁，你内心可能想了一个姑娘，但是你忧郁的这个状态可以吸引很多姑娘。
嗯，
就像他写书一样，他其实想对他的那个心里想的那个女生表达，但是他这个状态可能就很容易吸引到就是一些别的姑娘。
对对，你写书的你以为这个作者的形象跟他本人是不一样的
啊，人都会带入。
他也默契的说你打篮球的样子还挺酷的，很明显他也看了我朋友圈发的视频。他经常会问我一些感情类的问题，你有女朋友吗？这算感情类的问题吗？这就是
也明问嘛。
好好好，我说没有，他说怎么可能，我说真的，他说眼光高吧，哈哈，呵呵。
这玩意儿就是啥，就是刚开始认识的一种极限拉扯。
哎，
就是能问这话大概率就是对他
有
意思。
反正就是一顿正常的交流三连互吹之后，他知道了我有喜欢的女生。
还人家透了。
说那个女生真好，可惜有些缘分是注定的。
不是挺绿茶呀、这话。啊，姐姐真好，
姐姐真好，
有人爱不像我，只能一个人默默承担所有。
可能你们也没有缘分吧。
啊，
我说默默对他好也是一种喜欢的表现，不是男女朋友也没关系。他发了一个滑稽的表情，对我说：“笨蛋，
确实绿茶，确实绿
小绿茶啊。”
笨蛋，大笨蛋，
希望大家都给美工发笨蛋
啊，大笨蛋。
不是美工确实。说人家绿茶，美工就喜欢绿茶，谁不喜欢？
就喜欢别人给他说笨蛋。
那是贴心的小妹妹，又不要让你花钱，对吧？快乐啊！
再聊到后面，这个小姐姐是天津的。
哦，那可能不是刚才那个语气了啊，哥哥。
有一次我去出份子，哥们在天津和他女朋友过生日，我也是赶到，当天喝得酩酊大醉，意识还清晰。但身体感觉像是驾着筋斗云，走一步就好像飘过了十万八千里一般。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标注了位置。
这种就是钓鱼的，对，钓鱼的行为。
没有过两分钟，我就看到手机书友小姐姐给我发了信息：“哎，大大。”你来天津了，
大大，
哎呀，
不是北京那边大大不也是大爷的意思？
不是，是那种大大哦，就是
就是动漫，
对对对对对，
就
是
就等同于爸爸，
不是
对你重庆的人的那种一种崇拜的昵称吧啊。你来天津了，怎么也没给我说啊？还没见过你呢。我说就我要你一下这个人，哎，就是来帮人过个生日。啊，是吧，就很随意那种。我当时已经打字费劲了，用的语音，但是说话也不利索。他也听出来声音不太对，然后询问过后知道我喝了酒，直接就打车过来了，说地方离他家不远，让我等他一会儿，
等第二天早上。
我当时懵了啊，懵了一下，然后坐在了地上的石墩子上面，帮他们都叫好车哦，你们赶紧走哈哈、哦，
别影响我后面的啊，
或者找没喝酒的人带去宾馆，支走了所有人，我就直接躺在草坪上了，他妈直接肩膀那边就蹭到了狗屎呀、
啊！好运好运啊！
当时骂骂咧咧的，又清醒了不少，赶紧把外套脱了下来。也在这时候，他到了，看着我拿着衣服不穿，后面我跟他一说，给他乐得捧腹大笑，说这是狗屎运，你会有好事发生。
那女孩情商可以、
嗯，不是呀，这女孩厉害呀！我要是约个女孩，人家碰见狗屎，人家跑了。人家女孩说那是狗屎运，谁愿意跟一个沾了一身屎的人吧玩
你要是掉进屎坑粘在身上人家不理你，
你怎么说元哥呢？
我，你要是把衣服
元哥现在打喷嚏呢啊，
肩上沾了屎的衣服拿在手上，这个衣服是屎是远离你们的吗？还是可以的、
啊、那还是喜欢，我觉得
对他说你会有好运发生，事实证明、嗯，算是即将就有好运要发生。
嗯，
当时就是一番沟通，当时就是沟通一番。他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他带着我直接回到了我老早预定的酒店。
嗯，
刚开始他是想带我回家，家里没人啊。
嗯，
父母在单位一个月回来一次。
嗯，
后来被我果断拒绝。当时比较纯洁，也不能说纯洁吧，怕发生关系，因为不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那种品质，所以就要扼杀在摇篮里。
那这倒对着了，
我觉得酒店放得更开，那家里多害怕，万一人家回来。
对，结果到了酒店，那个酒精配上衣服上的那个臭味，
那你这是没少抹。
我直接啊的一下，化身喷射战士。吐在了人家酒店前台，巨他妈的尴尬。不过他全程都是对我的担忧，然后一直赔礼道歉，给前台说几百块钱赔，要赔偿桌子上的东西。我这一吐完是感觉浑身无力，他一看着架势，反正也是一路照顾我到房间里，给我费劲的架到了床上。
你人家那这女孩还可以啊，
肯定对她喜欢嘛，就是看她书觉得有文采，
对对对，在他心中是有一个他既有的这种印象的。
对，
嗯，大大嘛，
你看看，拿起毛巾还给人家擦，
拿起毛巾给我擦拭，给我降温，
降温，他们又没发烧，
降
什么
温？是你身体火热，
就是要
他说他身体很虚弱，
哦哦，身体很虚，
不是人吐完以后肯定脸胀得很红
啊、哦，好啊，身体很虚弱，思想几乎是空洞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有那种感觉的。
哪种
感觉、
啊、你都虚弱成这吐人一身又是一身屎，你告诉我你哪种感觉、
嗯、哎，春日的凉风从纱窗吹进房间，挂起酒店桌子上的花瓣，书友小姐姐一边幽怨地洗着毛巾，一边耐心地给我擦脸和手臂，还
听着像一个老夫老妻。
还贴心地问我舒服点没。不知道过了多久，凌晨的时候我好很多了。哦哦，凌晨能好就有下文。
嗯，
起身他给我端了杯水，我说今天真是谢谢您了。你这
我现在能想起来，他裹着那个半裸着然后站起来鞠个躬，那我谢谢您了。
然后又停顿片刻，表情略微害羞，沉吟道，你比我想的漂亮。你害羞啥？
喝成这还他妈不忘撩妹呢？
哎呀，一瞬间我就明显的看到他的脸颊瞬间抹上一层红霞，当时我就更尴尬，好像这话略微在如此夜色、如此私密的空间显得有些轻浮。
确实是有点轻，但是还有一种人设，就是那种就一直都特别一本正经的，但是他会说出这种，就是这种话，
让人觉得很，反正还挺激动，
挺撩的。
啊，对。
不过到房子里面，那我肯定要说这话，要不然，是吧？那。
你还能只说这话、
啊、我一般都不
说
话、
你
会说
你身材比我想的好，
不，我一般不说话、因为咱身体、就已经无声胜有声。
好好、哎、不过呢他也是用笑容回应了我这句话，然后我们聊了挺多，从爱好到未来，
你看这等药效、
哎呦，吃直到半夜三点，他说睡吧、我说你呢，他说家里不远，回家睡。 我说那怎么行，我给你开一间房你去睡。他说这地方住一晚上也得400多，多贵啊，而且这点了买了多不值啊。我说我有钱没事儿。他反正就是一直摇头，最后他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都睡在这里
啊！你说你俩是装啥逼？
真的是，哎呀，
要我这事儿都办完了。是，
哎呀，我当时有预想到这种解法，但是真的说的时候啊，也是心跳很快啊。
嗯，是。
我还像模像样的说了句：“我睡地上就行。”他白了我一眼，行了，咱俩就像洛文和林木一样，只睡觉，啥也不干。
嗯啊，这
是他小说里的人
哦。哦，人家俩更有共鸣了。
也是懂五行的，你发现没？又是三点水，
又是火，
啊、又是
他这个文是火字旁一个文化的文。
对，
哦，
你看他们这个升温还非常快。
啊，那是因为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我要我比他还
快都撑到凌晨三点，而且又是这个擦了、
啊、
那个脸红了、
啊、不过他也是喝多了，
嗯，
那个吐的跟屎啥还没处理完呢，这才将将处理完散味儿。
哦，
而且关键女孩这白了一眼说行了怎么怎么样，其实就已经是默许了
啊，
对
对
吧、
嗯、
能说出这个话就是默许了、
嗯、
对，对于人家说只睡觉啥也不干，我说好的
好的好的行。
他还要装逼一样说把枕头
啊、
放在
我们把两个枕头竖着形成分界线，但其实我那时候20岁大小伙子，身边的人基本都不是处男了，我还是青瓜蛋子一个，也有生理反应，何况还是个懂事又可爱的小姐姐。但今日在回忆当时就觉得很傻叉，而傻的点不在于没有和他发生关系，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我对他的尊重和自己的交代。
完了，
还真没发生，
人家真没发生，
人家真是楚河汉界，
那真是不行。就是当年啊，不是说现在，当年还 是年轻
青涩。
完了完了，咱聊半天，人家直接给你打脸了，说就是
就是没发生。
哎，我想的跟我说的是言行合一。
哎，人家觉得傻叉的真正点在于我想着欣欣，说不能做不起、
啊、
不能做对不起欣欣的事情、
嗯、
现在就想着给自己的给当时的自己一个炮拳。哎，确实是，
你看他确实是这种性格，他见了那个女装大佬想掰直、
啊、
然后在这儿就想着欣欣，觉得不能对不起欣欣，
肯定还是一个内心我觉得处于一种细腻、
嗯、对
啊，善良的人，
对，嗯，
因为包括看他写的这些东西嘛，嗯，然后很多听友就是听咱们的这个情感注射，好多人说你们这是网络小说吧，不是网络小说，但写投稿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网络写手。
写手，对、
啊、
对对对，
因为他用的词藻就很像那种网络写手。
这个时候就要说一句笨蛋大笨蛋
啊。行，那接下来就让咱们陈同学给咱接着分享啊，
赶紧赶紧、
啊、一页，他这个一页就还是当夜
啊，对，当夜当夜，虽然换了一个人给他们分享，
他意思是就整就那一整夜，
嗯，但是还是这一夜啊，
嗯，一夜书友小姐姐会低声询问：“你睡了吗？
你睡了吗？”
我会回答：“睡了。”你怎么还不睡？
睡了，
就是睡着的小朋友请举手。
就是这俩人，就是这个对话听起来就是很幼稚、很傻的那种状态。
嗯、
他怯了一声，睡了。那说话的是猪吗？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直到不知何时睡去，
直到发出这个声音，
把人家这小姐姐能急死啊！
哎，
翌日天也是蒙蒙亮的，很足的阳光透过窗台照射在我的脸上，给我热醒了。而书友小姐姐也是轻松的眨了眨眼皮。然后他妈至今难忘的一个表情诞生了。
不是，人家北京人他妈的
他妈、
嗯、
那就咱清晰的给人念了是吧。他睡眼朦胧的贴着床露出了一个浅笑，我们当时双目相对，这个表情真的可爱死了。
他可能在你醒之前自己出去
化了个妆，
化了个妆、
啊、
当时我瞬间又充血了，起了反应，尴尬的我赶紧把被子遮住，然后赶紧站起来去厕所洗漱打理自己。
不是，你看啊，就是你这个充血，很多35岁以上的男人想要都要不来的事，你这玩意儿去啊，然后完了我自己
摁住
啊，就是
他看我有些惊慌，似乎也是知道了什么，窃笑着说：“你睡觉可不老实， 不过嘟着嘴像个小狗一样。
他说的不老实是打呼噜吗？
可能就是乱动嘛，有人睡觉就 会乱动，
或者有些男生睡觉习惯抱东西、
或者摸东西、
不研究不研究、
不重要不重要
我当时也是白了他一眼，呵呵一笑没有说话，后面互相打理好，
互相打理，
我就送他回家了。期间逛了一下商场，给他买了一双鞋和几本书，便离开了天津。而自这次之后，我的心中其实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我对欣欣动摇的心刚一产生，上天就似乎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不知道啥情况，欣欣就对我抛出了橄榄枝，说佳哥，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我，咱俩要不然试试吧。
完了，欣欣被人抛弃了。
我觉得你性格什么的挺温暖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书友小姐姐也是类似主动的询问了能否确立关系的话
呀，
又是
不来
说
不来
哦，就是我跟你说，
一来都来，
一来是七八十个的，那是吧？
美工男的
啊，
处女座的我真的很不想做这种好事成双的选择题，放弃一个远比得到一个让我更受不了。
对对对，
还真是这样、啊，
这就是香港电视人说的贱男。
你别怪处女座啊，别给处女座那啥，你就你啊。
这糟糕的优柔寡断，所以我当时的处理结果都是圆滑的糊弄过去，像个渣男，不拒绝也不答应，
不
就
是
渣
男，
像个渣男。
然后在这个节骨眼儿，当时好像是一个小说的书友群里，又有一个女生加我，聊到最后也觉得很投机。这个女生比我大一些，算是姐姐类型的。
不是，你那俩还没处理完，你搁这又来一个。
嗯，
多一个也不嫌多嘛。
嗯，
然后比较幽默，我俩时常聊天就是都能把对方逗笑。她是在首经贸上学，后面因为学校之间的地铁不过半小时的车程见了面。当时一见面感觉就是有一种仿佛我看到女版的我的那种感觉。具体来讲就是我一般出去和哥们儿或者一帮人聚会，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承担照顾大家的那个角色。
嗯，
比如大到一些想法提出或是犹豫不决的时候做决定，小到吃饭的时候一直转着圆桌确保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帮人夹菜准备好碗筷等等这些。
嗯，
这不就是陆葵吗？
这不就是我吗？
真的。但和姐姐见面，姐姐就很自然的快人一步，帮我用热水涮涮杯子，然后擦拭擦拭筷子，给我倒饮料什么的。我说怎么能让一个男生被照顾呢？我给你倒吧。他说没事儿，弟弟。
哎呀，直接说弟弟，感觉有距离了。
我当时反正各种聊天他都可以聊回答，属于我是被拿捏的那一方。
嗯，
因为确实感情经历比较少，自此之后直到今日，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比我大的年长女性。
哦，那你也没放心那俩小的吗？
反正当时他也会问我一些问题，感情类的，我也不是全盘托出，有所隐瞒的说了。
不能全盘托出。
然后欣欣和书友小姐姐基本我当时也没想好，就很少聊天了。把俩都抛弃了、相当于是。
不是这就是。
不，其实我这样看来就都留着了，这边也有所隐瞒、但是也有联系，那边也没有拒绝。
养着鱼吧。
养鱼大户。
说实话我是有点喜欢这个姐姐了，因为这个姐姐在刚见面的时候属于那种温文尔雅气质优雅的年长女性，后面熟络了又有些老司机的成分在。
哎，
姐姐可能都是这个。感觉
对弟弟看姐姐都这样的感觉，
那个、都喜欢熟女。
问这俩吗？这不俩姐姐，
嗯、
你们医院黄不黄？
不黄，不黄，
黄黄。范老师，你范老师不说话，我不想撒谎。
我就先放着。
对，
回答也不拒绝。
有些老司机的成分在，会偶尔开一些男生才会说的黄色段子。
那是你没见过老姐姐们的群啊。
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性方面的聊天是我人生首次和异性聊，所以一种感觉油然而生，这可能就是被拿捏的一个点，属于是一个没什么性经验的青瓜蛋子。
嗯，
反正就是姐姐虽然长得一般，但是身材还是比例挺好的，穿衣也很会搭配，就真是校园风格以外的那种韵味了。嗯
嗯，
就是有点性感。
对，后面呢，欣欣和树友小姐姐姐姐就都知道了。姐姐那时候经常调侃说他们好还是姐姐好，我就配合的说姐姐好。
嗯，
是我发现啊，他这是接触的人多，但是不顶事儿，
不顶事儿、
啊，就是感觉
没有叠石锅，
不是叠石锅，就弄了半天，其实对恋爱还是没啥经验，
没成长，
全是啊，全是在弄表面上的那种。
嗯，
没事儿的时候也在思考到底选择欣欣和树友小姐姐哪个，因为当时铁认为。姐姐肯定是把我当弟弟看、
哦、是觉得自己没机会。
嗯，有次我准备去天津找书友小姐姐，然后姐姐那天说有个聚会在 KTV 唱歌，说我全民 K 歌里唱的还可以，给她凑个人头。
嗯，
我也是意愿比较强烈，后面也去了。
嗯，
大概十几个人在一个大包房里，我是最后到的，也是一帮女生起哄，我这是谁呀，姐姐们加你个微信行不啊，等于一大群姐姐、
嗯、
啊，那这掉进盘丝洞了，
根本扛不住、啊、
扛不住、
啊、当时也是挺紧张的，谁都不认识，喝了点酒之后感觉好点，唱唱歌，后面姐姐就说有点事儿临时要出去让我陪她。啊、哦，你看这套路。
嗯，先把你叫来，再把你带走。
我没遇到过这套路、
嗯。不能单独约你吗？然后就反正现在有个局，然后就带你走。
不是姐姐还需要这么复杂吗？
哎呀，这让你放松放松一点嘛。
那我放的可松了、
嗯，怕你不来嘛。
当时不懂其他那些人的眼神，还说什么注意安全之类的。现在明白，此安全非彼安全。
嗯，
我说去哪儿？他说回酒店。因为当时唱歌那个地方在北京远郊，离他学校很远，所以就和朋友们开了几间房。我当时就想着打车给他带过去吧，毕竟大晚上的。然后一到酒店，我就感觉心里怪怪的。我说姐，你去吧，我准备走了。
你去吧。
他说走啥呀？刚才喝了那么多酒。你也没吃饭，我刚才点了外卖，一会儿就到，上去吃点。
哎呀，我这辈子都没有让人这样子给我过过抹子，这些鸡巴套路都是没功用的。我说我马上走，但是我想拉屎，拉个屎，
自己家拉，
不强行留自己下。
哎呀，
最后呢也是上去了，当时具体什么情况，我紧张的有些忘了。反正当时感觉姐姐就是想吃了我、
哦，哎呀，
哎呀，
到嘴的食物。
他这个姐姐其实也就是按咱现在
也
没
多
大，
对，
嗯
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必须是男女朋友才可以吧，反正也是狼狈的逃脱了。
不是，我跟你说，你真的，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你这肯定是多少是有点身体，
你心里有点啥问题？
哦，就是嘛。
哦，
人家这几个女的反复都成功不了，嗯、
哦，
人家这第一步我就缴械投降了，你知道？
青瓜蛋子嘛，
清不清？那当年我也青瓜蛋子过，我可不是他这。嗯，
他可能我是觉得他可能没有准备，就如果他设想过类似我第一次要怎样的话，是、
哦、
也许就发生了。嗯，
反正呢也是狼狈的逃脱了，具体说了什么，姐姐怎么挑逗我，真想不起来了。反正我是挺狼狈的，跑出去了。
你想起来也不一定能播。
后面呢我去网吧对付了一宿，
冷静，
然后就去天津了。见面之后呢才知道这个姐姐和书友小姐姐认识啊。
哦，哎，啥说是你继续。
哦，他们都在那个他的那个书友群里面。
对，
哦，
说是来考验我的人品的。
扯什么蛋呢，我操。
哎，你别说，人家这个还真是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个天津的小姐让这个守经贸的小姐给她做局考验她，
我都给她弄成假戏真做，你让她看看啊。
那这姐确实挺无聊的，聊聊了那么久哈。
嗯，说我挺好的，还说真的喜欢我什么的。
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人也是闲，
嗯，
所以才能干这些。
都上学呢嘛。
嗯，
我当时就尼玛怒了。啥叫考验啊？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是男女朋友吧？你考验个鸡毛啊！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厌恶这些所谓的考验测试什么的，来证明所谓的什么啊？
因为考试本身就不好。
这就是这是属于作的有点过了。
嗯
嗯，真的。 因为我是觉得人性是不可逆的，再有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哎，这句话倒、
对着，因为他俩不是男女关系嘛。
对，
他睡不睡跟你有啥？
你是男女朋友，你这就是用一个错误去验证一个东西，肯定他得到是个错。
我不跟姐姐睡，也你怎么证明我不跟别人睡了？就是
人生大概率，你很难碰到这种故意为之的这种所谓的考验，就是你非拿那种就很极端的东西来考验一个人，那大不多数人是扛不住。
而且
是这样觉得啊，
而且他真的觉得姐姐比欣欣和这个书友好呀、是吧？
然后所以他心态就不爽，
更讨厌，更讨厌。
然后他就说，现在姐姐好像对你也有兴趣了。我说呵呵，兴趣确实有，这个性变成了另一个性，
性别的性，
性别的性啊，兴趣确实有，领教到了。我当时就想，每次要么想恋爱来不了。来的时候就乘船来，这太玄学了。就是那个姐姐，在酒店里跟他那样子，那我觉得是不是假戏真做，
也可能
就
成
了
呀，
也就做
了。因为他姐姐知道他的情况，就是他也没确实没跟人家俩谈呀，只是人家俩给他表白了嘛。
谁他妈往床上试探呢？这人真要试探就差不多就行了。
对呀、就我感觉他就掉盘丝洞里。
不是你说是不是就是？姐姐就喜欢这种青涩的这种感觉，
肯定了，就把你逗两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多少都有吧，又有也有书友小姐姐的让他弄的这种。
方老师，我就喜欢那种
肌肉男，
不是肌肉男，
我就喜欢张震岳，我不说过
吗？非常直接的那种，
我不喜欢青瓜蛋，
非常有性张力的。
哦，有男人味，哦，性张力，懂了。
对，
书友小姐姐的行为呢，让我接受不了。还没成为男女朋友就对我考察这个考察那个，之后确立关系乃至结婚那还了得？
你想
的
也忒远了。
没错，
所以我也是果断拒绝，然后离去的时候就是同时离去，
就是意思就是决绝
的，来的时候一块来，离开的时候也一块就离开了。姐姐因为觉得太怂了，后面对我也没什么兴趣了。欣欣呢，因为数学比较差，这跟数学有什么？
好好，
而且数学这个学科提分容易，就天天和迪迪问问题，他俩就天天在一块儿了。
结果就一个没落上吧。
讲了这么热火朝天，最后白忙活，
零分。
到头来我想谈个恋爱，绕了一圈还是失败了，没什么经验，老是迷之操作，终究还是回到了原地。但回想起来还是很想念书友小姐姐的，因为她这么多年了还在念我的好，微博有时候我们也会互动一二啊，就可能直至今日吧啊。但是呢，我知道玻璃碎了即便修复好天衣无缝别人不知道，但我和她都明确的知道还是有裂痕的。这就是
遗憾。
对，
说的最搞笑就是他没跟欣欣好，是因为欣欣数学太差，
不是因为数学差，
是
因为天天和迪迪一起，
人家俩最后日久生情了，
还是因为他数学差，
不是，人家就白忙活他呀，
怪不得前面要交代一下。
不是听
得
我这憋了口气，我感觉我这
想，我这胸有点痛，
我想绝咱这个听友，上一篇也是那跟人家掺和来掺和去。最后也没成，这都是三四个女孩
还没成，
还没成。我觉得你就是跟第一个合适。
第一个是
女装大佬嘛，对不？你就跟他合适，女的跟你就不合适，你自己想想。
他都待了一个月呢，是吧？
待了一个月呢，其实跟人家
你咋不跟人家天津小姐姐待一个月？
真是跟那是时间最长的，你知道吗？
他说遇见你呢，就像跋山涉水遇到一轮月亮，以后天黑心生，就问那天借一点月光。也许是我当时太过武断，不给他解释弥补的机会。有些话说的过于重了，影响过他的正常生活，也表示抱歉，希望他能一直都好。就可能当时知道那个他让姐姐试探他，话说的有点重了
那不也该说重。
最后呢，想送出我当年写的诗词。
哟，还会写诗，你妈还是个诗人哇。
和他游玩玉渊潭公园，他让我给他做诗词，但没送他的一首诗词作为结尾。就是给他写了，但是并没有送给他啊。
蝶恋花是不是个词牌名？
是的。
那美工还是有点。
这首词的题目叫做《蝶恋花·春思》。
思春嘛。
人家写
春
思，反正
啊，我知道，我就说嘛，就是
实际是思春嘛。
对对，
邂逅相依樱花树，粉面樱花，芳心已倾慕，樱花定情终生赋。双影几层红颜度，今又信步樱花渡，无数落红 已是春渐暮，万千相思与汝诉，漫漫红尘情同度。
就是美工这个文化水平，先给他鼓个掌。但是写的至于什么水平，我无法评判。听起来还挺
好的，还不错。哎，对对对。
啊，
如果这个诗让美工念，估计我们得等半个小时才能吃饭。
啊，我也能念，
因为
树木复度木
啊，就是
第一次念，肯定也没念出什么感情色彩
啊。
啊，
这是他的感情，我们
听有点美。嗯，
确实看是能写出点东西的一个写手
少年
啊。而且包括你看他这个从你那时候听完以后投了两回稿吧，
嗯，
洋洋洒洒上万
字，都是零，
嗯，然后最后归于零，
嗯，
啥
也没有，
就恋爱经验完全没有。我其实特别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好好，
人家还有三段正史，
啊，对对，他讲的
这
是
他的两段野史，
嗯，欢迎投稿，欢迎投稿，
哦，合着，哦，还有三段正史，
对对对，想我也想起来了，
不知道正史是不是在这之后才开始。
他刚才说有一个是正史，
正史就是说
之后有一个
跟女装大佬完了以后谈的
啊，有
个
正史，然后再有这个，嗯，
就是因为这两个可能相对比较狗血一些。
对对，哎呀，我险些忘一下，三段正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啊，那还是谈过恋爱的人。
谈过恋爱，
那个，证明他跟女装大佬不合适
啊。
就是他的性格特别的，为啥听起来咱们很急？就是我感觉太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嗯，
啊，其实有时候感情就是需要冲动。
但是可能他是那种，就是给自己定义的人设，就是要
文艺，我咋感觉？
文艺，
嗯，
啊，
一个作者，嗯，
啊，然后要一些那种文人的那种酸劲儿，
然后需要把自己的这个选择错误定义为我们没有缘分
啊，对对，反正多少听出一些酸劲儿啊，嗯，就是那种
他形容跟那个天津小姐姐在那个房间里面什么那个月色呀，
啊，
那个窗帘窗纱呀，
啊，
那些东西就是他很想表达的一些点，
哦，
他的文笔
啊，
嗯，
已经很不错。
要是我就是一当时我月亮圆恨，就是
大恨，梦恨，
梦恨啊，好。那非常感谢咱们今天这位朋友给咱们的这个投稿啊，
嗯，
最后呢还是有咱们重要的环节啊，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
嗯，
今天第一位好朋友啊，他的这个微信昵称叫做 AUV，
AUV
啊，然后是咱们杭州的一位好朋友，嗯，
欢迎
方老师的这个老乡啊，
老乡
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
谢
谢。
然后他给他们有留言啊，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之前一直听播客，以为都是北京上海的比较多啊，
嗯，
一听我就感觉这口音肯定是西北的，一查果然是啊，
嗯，
所以支持一下，
感谢
谢
谢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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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也说不定是老乡，就是西北老乡
啊，有可能是在
杭州的
搞那个电商的，
杭州的
很有可能。
好，第二位好朋友啊，他的名字英文叫 Buff。Buff 就是啊，大家打
BUFF
啊，对，打游戏都知道，就是一种增益效果啊。为咱们送来了凉皮儿一碗，
感谢。
然后他说听了快一年了，支持一下啊。然后有一个问题想问，美工真的一个月3500吗？
真的，
真的，
现在已经不足3500，
现在对，就是
1900，
西安最低标准工资吧啊。不重要，不重要，只要你持续打赏，我的工资还能高一些，啊，起码能吃顿好的，
嗯，
啊。好，感谢咱们这两位对咱们的支持和打赏，
嗯，
最后呢，还是要依然一直感谢一下能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八，关注之后可以进我们的听众群啊，包括购买我们的私播节目都是可以的，
嗯，
好吧，因为私播节目非常攒劲啊，
攒劲。
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见，聊，拜
拜。
拜
拜。When I
Ocean, me plus you.